巴比伦的傀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叫第一次这个谁就被掳了，丹以理和他朋友就被掳了。所以第二次呢就是约雅敬十一年，那第三次呢就是西底家十一年，两个傀儡的最后总共是三次。那么大家想想看，等到巴比伦真的丹以理真的被掳以后，那个时候当他写丹以理书的时候就不同了。第二章跟第七章都是讲的列国，然后给我们看见四个大的帝国，对不对？然后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罗马帝国，一直讲下去。那么这个一直讲到两条腿，一直两个脚，什么半铁半泥啊，什么这个整个清楚。所以丹以理因为他被掳，所以他的确有国际观，他的确有世界观，因为他根本就在巴比伦朝廷，就好像今天在华盛顿一样，你在一个当时的 superpower 一个最中心的地方，他而且等于好像做了宰相一样。所以这个是巴比伦，这个丹以理他从那个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所以他是先从列国开始讲起。那么到了第九章就讲到神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城定了七十个城期，那个就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为什么六十九城期到最后一个期有个空白呢？因为现在他们神，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就像何西阿所说的，他们是非我民，神暂时把他们摆在一边，神用教会取代了他们，所以今天是恩典时代。那么如果从以色列人角度来看的话，那这段呢是空白嘛，对不对？所以六十九到七最后一个期的确有恩典时代，有教会时代，但是事实上对以色列历史来讲它完全是空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几本大先知书都有它的特点。耶利米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他的见证，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重振，这指着当时来说的。但是耶利米的预言也预言到最后，他知道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的，所以到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是以利赛亚的责任，就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有历史上的巴比伦，还有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当时历史的巴比伦怎样管教他的儿女百姓，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在最后在主回来以前，那不要忘记神没有放松的，所以还是兴起一些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但另外一方面，丹以理呢，他完全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然后最后讲到神的旨意怎样是七十成七，最后是一定要完成的。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呢会继续的来看这个，尤其是丹以理，因为我想下一个我们会看以西结，最后我们才看丹以理。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每一个卷书它里面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就可以得着帮助。我以为今天晚上要把它讲完，其实没有讲完。所以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巴比伦最后这个耶利历史关于这个那个预言是很准确的预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的尝试啊，就是耶利米他事情没有发生，他老早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最后怎么走入历史的，那么刚好和历史上的记载是不谋而合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需要。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恐怕我们要留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呢就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你所说过的话，我们就已经吹气在其中，主不让仇敌偷去，也求你真是借着圣灵的声音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也需要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管教的手，能把我们身上的愚昧能够打出去，好让你自己能够完全的占有我们。我们在这里同心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